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作为市中心的地标，解放碑是来到重庆旅游的游客必去的一个打卡地。这一带商场和写字楼鳞次栉比，步行街上人来人往，而附近的洪崖洞和长江索道的游客更多，早就成为了网红景点。但是啊，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解放碑的外围和缝隙里就藏着最市井最江湖的老重庆模样，等待着人们走出喧闹繁华前去探索。
行走小百科，
传统的重庆老城区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也就是渝中半岛的解放碑及其周边地区。尽管如今重庆市区已经扩张了几十倍，但一些老辈的重庆人仍然习惯把去解放碑称为进城。在老城区如毛细血管般遍布的众多小道中，山城第三步道是最长也是风景最好的一条。这条能够被冠以山城之名的小巷包括了山城巷、领事巷和金汤街，它们是重庆的一大缩影。
山城巷依山而建，甚至啊可以说是挂在山崖边的。步入山城巷，沿着青石板台阶一路涉级向上，靠山的一边啊，偶尔呢会有几间老旧的平房，而朝另一侧呢就可以远眺长江，视野是非常的开阔。这里原来的许多居民已经是搬走了，留下的几户住家在自家的门口呢是摆摊卖起了饮料。能言健谈的重庆阿姨啊，总是会跟路过的游客闲聊几句，炫耀炫耀自家的豪华江景房，讲述这里的光辉历史。
那如今不起眼的山城步道，过去呢确实是有过一段高光时期。在步道上行走10分钟左右，就能够抵达仁爱堂的遗址。这座天主教堂在100多年前的开埠时期呢，是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再往前的领事巷，则是因英国、美国和法国都先后在这里设立过领事馆而得名。英国领事馆的旧址呢尚存至今，不过这栋典型的欧式小楼早就不复昔日辉煌，斑驳的墙壁显示出它历经的沧桑。而晾在外面的衣服则说明这里已经成为了一座普通的民居。
那在山城巷呢，还有一个路口通往重庆市区唯一的一段悬空栈道。栈道呢是贴着山壁修建的，像飘在山间的一条带子一样。那如果是晚上经过啊，幽静的栈道上亮起星星点点的黄色灯光，让人呢会有一种进入到了时空隧道的错觉。整条栈道夹在山崖之间，往上就是繁华的高楼大厦，往下呢是滨江路。虽然说它身处城市中心，但是呢却又和车来车往的大马路平行而不相交，和繁华呢是隔绝开来的，就像是这座城市的另一面一样。
是的，山城步道的另一头呢连接着重庆的古城门通远门。重庆古代的时候有9开8闭17座城门，以9宫8卦之象环绕全城，但是如今最为人们熟知的城门就是这座曾经的交通要隘了。老城墙在民国时期被凿开以修路，古老的城门洞则在不起眼的一侧，树根和植被盘踞其上，而城门下的雕塑讲述着当年忽必烈强攻重庆时候的场景。城楼对外开放，但是它在现代的山城中呢，实在是显得太矮小了一些，更像是被旁边的民居给包围着。
世界真奇妙，
重庆建筑和山城地形结合的完美范例非白象居莫属。这是一栋略显破旧的传奇民居，即使是多次去过白象居的人也不一定摸得清楚它的全貌。它和重庆许多其他老房子一样，依山势而建，地基位于山脚的滨江路，楼房中间的15楼和山丘顶部齐平，有一条白象街和外面连通，1楼8楼设置了另外两个出入口，分别连接两条街道。因此这栋楼虽然有24层的高度，但是不必设电梯，居民可以选择从3处不同的高度进楼，并不需要真的爬24层楼梯。
白象居最高的出入口呢，是位于15层的这个白象街街口，设有一架空中廊桥，曲折的廊桥连通了3栋楼。走在廊桥上，长江索道近距离的从旁边开过，甚至能看清缆车里的人。无敌江景呢是尽收眼底，东水门大桥、湖广会馆和宽阔的长江呢，都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
这个白象居的楼道虽然说狭长啊，但是却采用了少见的 X 型双向楼梯。那由于3栋楼彼此相连，不同高度的出口又太多，哪怕是走在楼道里啊，也是非常容易迷路的。好不容易找到出口，却发现不知道到了哪个平面，抬头一看，要去的地方却在自己的头上。
如果顺利的从8楼的出口呢走出了白象居，会发现自己站在错落的退台屋顶上，居民们在退台上晾被子，旁边呢则是停满了车的屋顶停车场。那独特的退台设计呢，也让远处的江景是一览无余。 又让人强烈的意识到身处三维的山体之中感受到的高度差异带来的那种奇妙体会。
那常常啊，会有人把这个重庆的白象居和香港的乌村联系在一起，因为两者都有着同样密集的高层建筑，同样原汁原味的市井风情。尽管已经有好几部电影在白象居取过景，前来探秘的游客也是日益增多，但是上千名本土居民仍然平静地居住在那里，往来者呢也都是以老人居多的寻常的市井百姓。
解放碑的传统色彩呢还在许多地方渐次呈现，隐藏在解放碑核心区域钢铁森林中的鲁祖庙实在是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了。不过原来用于祭拜鲁班的庙宇呢早已经不在，如今为人熟知的已经是那里的花市。花市不太大，约摸是30米长的老街上，蓝色的雨棚下摆满了植物和鲜花。逼仄的菜市场小巷里呢是人流涌动，吆喝声、杀价声，还有鸡鸭叫声呢是不绝于耳。各种辣椒、花椒以及川菜必不可少的调料香味呢，都是混杂在了一起，一副鲜活的老重庆的样子。
那也有不少人去鲁祖庙啊，是为了前往花市里的陶记面庄，巷子拐进去20米左右就到了。常去的老食客啊，自然是一大串要求，顺口溜一般是脱口而出：二两豌杂面，干溜蹄黄多青少海椒加煎蛋。老板也会心领神会，干溜就是不加汤，蹄黄呢就是面煮的硬一点，多青就是多加青菜。很快啊，一碗豌豆杂酱面端上桌，面筋道，豌豆爬，杂酱香而不腻，配的空心菜呢还很嫩，绝对可以打一个高分。
是的，旁边的莽子老火锅生意呢也一直很好，店面在街道的下方，要走几步台阶，招牌倒是几乎和街呢是齐平的，白瓷砖、红木桌椅、昏黄的灯光，门口堆满了啤酒箱子，热闹又陈旧，看上去倒像是很适合袍哥拜码头的地方。
还有一家在巷子里面藏了20几年的鸡汤银丝面馆，这也是秉承清淡养生理念的另一类重庆小店的模样。而巷子另一边呢，则是装修成民国时期集市的传统古法火锅，怀旧的味儿很足，坐在里面的茶楼喝茶聊天非常不错，非常的重庆。
在解放碑呢，也有一些重庆本地文艺青年们喜欢的私藏景点，雾月书院呢就是其中之一，很适合三五知己小坐聊天。他孤零零地站在一号桥的江边，和周围的店铺画风呢是完全不搭。店面不大，两间屋子一个院子，两个房子中间呢这个墙呢已经被凿开了，裸露出红砖，成为了粗犷而别致的一扇门。
店里呢是放着许多老板收集的旧物，什么老台灯啊、药材柜啊、旧电话呀等等，都是老板从各种途径收集，甚至是从废墟里翻出来的。墙上贴满了老重庆的门牌，都是来自一些被拆掉的老街，老街们消失之后啊，门牌就成了仅存的纪念。所以不少重庆的文化界人士啊，喜欢前往拆迁后的废墟收集门牌，留作私藏，或者呢就挂在自己的店里。
是的，除此之外呢，店里头呢满是重庆旧生活的鲜活印记，比方说放在店内桌上的蒲扇就是小时候爷爷奶奶们的用的同款。那除了书院本身，这里呢还有一个彩蛋，那就是店门一侧呢有一条一般人绝对不会发现的小径，往下走几步台阶到桥底那就是江边了。夏天长江涨水，所以呢江岸上的泥土看起来呢也像是刚被水泡过一样，桥墩上呢也有浸过的痕迹，有不少人在那里钓鱼，也有废弃的船停靠在那个地方。
在江水边仰望山城，可以清晰地看到重庆的剖面图，层层叠叠像树木一样生长的山城，一层比一层更加的喧闹。而再看开阔的江面，江上的船、大桥上的车和行人，高楼中间夹着的马路，还有跨江的索道，所有的喧闹又一下子离自己很远，仿佛这一瞬间获得了宁静。
静静看着窗外熟悉的路口，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投影在你的心中，只带走一些回忆。第一次遇见了大海， 都天真的以为这是海枯石烂的言语，你为我唱过最骄傲的歌，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山城重庆给人的第一感觉呢，往往是立体的、魔幻的、酷炫的。而第一次去日本的游客啊，往往会对日本都市景观的洁净惊叹不已。街道纤尘不染，垃圾箱整整齐齐，路面上的车辆干净的是闪闪发亮，就连泥头车也是干净的能够反光。那么日本的干净是自古已有的吗？
行走小百科。
对于日本干净的原因，很多人给出过各自的回答，环保观念、国民教育、东京奥运会、季风气候、行政管理手段都一再被提及。然而事实上，日本的干净绝非自古以来的传统，日本人也不是一开始就爱干净的。这一切的起点其实都要从1970年代在日本闹得举国沸腾的垃圾战争说起。
早在1970年啊，日本教育学家高桥夫教授呢就撰写了《丑陋的日本人》一书，隶属了日本人乱丢垃圾、随地小便、从不排队和在动物园乱喂长颈鹿等不文明行为。书中描绘的场景啊，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在这之前，从1955年起，日本呢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虽然说历史进程赋予了日本绝佳的发展机遇，但是多数日本人的行为习惯仍然是停留在过去的年代。
那当时的日本啊，也是垃圾随处乱扔，污物呢随便投弃，经济体量和垃圾体量呢也是同步爆炸，把日本城市变成了无数肮脏的都市。都市景观和今天呢完全是两个画风。
这里是1951年的银座，大家可以看到街头随意丢弃的烟头太多了，以至于我的工作就是在路边专门捡行人丢弃的烟头。
好戏散场，观众留下了遍地的垃圾，坐火车回家的人们把各种垃圾都扔在了东京站附近的花坛里。唉，要知道今天已经是1962年了，距离东京奥运会只有2年的时间了。
今天1971年注定要载入史册。大阪市政府填埋了流经市内的千见川，因为它已经成了一条彻底的垃圾河了。
除了乱扔垃圾，粗放发展还带来了环境公害。因为工厂的乱排乱放，大气污染呢一直从日本的西海岸的工业城市蔓延到了本州太平洋区域。首都东京一度是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中都能够闻到硫化物刺鼻的味道。1960年，三重县四日市发生了四日哮喘事件，但是多数人仍然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小学校歌里呢，甚至还将冒烟的工厂称作为日本的希望之光。
城市环境的脏乱差和大规模公害事件的频发，最终呢是激起了一小部分日本人的羞耻心。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被很多人视为日本干净起来的一个起点。当时的主政者认为啊，奥运会是战后复兴的日本首次向外国展示自己的窗口。那除了兴建一系列公共设施，东京都还展开了大规模的首都美化运动，提倡垃圾入篓，统一收集。
东京奥运会之后频发的公害问题呢，也越来越刺痛日本人的神经了。1970年第64回临时国会被称为公害国会，因为在那个会议上集中提出了14项和环境公害有关的法案。然而改变大众的观念呢，其实并没有这么的简单。 这种观念真正深入人心，要得益于一场持续了8年、声势浩大的垃圾战争。
1970年代，东京是日本垃圾问题最严峻的城市之一。这座高速发展中的城市正经历着垃圾围城，人口的大规模涌入，扩大了消费的量级。纸、塑料、玻璃瓶、食品废弃物等生活垃圾是塞满了整个东京。据统计啊，1971年东京23区的日均垃圾生产量大约是14万吨，比起7年前呢，是增长了76.78%，而且增加的多数是不可燃垃圾。城市垃圾中只有大约3成是可以通过焚烧处理。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呢，根本就不足以消化这么多的废弃物。当时的主管部门东京都清扫局是大手一挥，决定大张旗鼓地开始新的垃圾处理计划。
早在1956年，都政府呢就通过了清扫工厂建设10年计划，打算在各个区里呢建设新的垃圾处理厂，可燃垃圾直接在处理厂中焚烧，而那些不能焚烧的则被统一运到南部填海处理。不过当时这个雄心满满的计划在开建的过程当中就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
1966年，都政府是选定了山病区的高井户地区修建垃圾处理站，可当地居民并不乐意，居民的激烈抗议是迫使政府终止了处理厂建设计划。不过正当山病区居民扼手称庆之时，东京另一侧的江东区人却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行走小百科，
江东区南面面朝东京湾，几个世纪前就是旧城江户的垃圾填埋地，一直被当作东京最后的垃圾桶。1957年，东京都政府向江东区承诺会尽最大努力防止垃圾带来的危害，然而这句承诺变成了空头支票。江东区埋下了东京都的70%废弃物，大部分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生垃圾，每天有5000台以上的垃圾车驶入区内，居民们怨声载道。面对不满，东京都政府再次郑重许诺会在1970年结束梦之岛的垃圾填埋工作。
话音未落，1965年夏天，江东区就爆发了可怕的蝇灾。有居民回忆啊，挂一件洗干净的衣服出去，不到2个小时，上面就会歇满黑压压的苍蝇。居民进餐馆前呢，必须提前1到2个小时关闭房门，用杀虫剂杀掉房间内的苍蝇，给做好的饭菜第一时间照上网罩，迅速进食，力争抢在苍蝇大量钻入房间前结束用餐。吃饭的时候呢，还得边吃边扇扇子来驱赶漏网之鱼。密密麻麻的苍蝇让江东区的居民是苦不堪言，也激起了对于疫病的恐慌。
最终啊，东京都政府呢派出了多个部门，总共300多人焚烧了蝇灾的发源地梦之岛的生垃圾山，这被调侃为日本的焦土作战。可苍蝇噩梦结束之后啊，江东区居民呢依然生活在垃圾的困扰当中。当时的江东男子啊，最怕听到外地妻子的抱怨，说：“哎呦，我怎么跟着你嫁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
那如此一来呢，就可想而知了啊。当江东人看到山病人因为阻止了垃圾处理厂的建造而洋洋得意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心情？再加上他们发现政府承诺的1970年停止垃圾填埋根本不可能实现，多年来埋藏在心底的怒火呢，就一下子爆发了出来。1971年，江东父老们的一场关于垃圾的自卫反击战是拉开了大幕。
到了1972年底啊，东京都为了应对季节性垃圾，在山病区设立了一个临时垃圾收集所，山病人呢立刻奋起反抗。山病人的刚强态度呢，再次刺痛了江东人本已敏感的神经，因为在他们看来，山病人抵制建垃圾处理厂，就是要把垃圾都重新扔到江东来。已经忍了这么多年，凭什么还要继续为他们处理垃圾呢？
那就这样，两个区关于垃圾的持久战是一直打到了1974年，都政府和山病反对派才最终全面和解。当地居民同意在山病区建设垃圾处理厂，但是规划和施工都必须尊重居民团体的意见。这场沸沸扬扬通过电视和报纸传遍全国的东京垃圾战争也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东京垃圾战争啊，创造了一个新词，那就是自我，用来批评山病区这种只顾自己不考虑他人的做法。不过即使反抗最终失败，山病区居民呢依然是成功的保卫了自己的家乡。他们还成立了专门组织来监督垃圾处理厂的建设，不仅根据住民的意见来修改了方案，还修建了一条专门用于垃圾运送的道路，把垃圾呢对环境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世界真奇妙。
在垃圾处理厂建好之后，这个组织留存下来，代表本地住民对其他公共事务发声，江东区居民则获得了真正的梦之岛。 山病清扫工厂开始建设的同一年，梦之岛公园开园。现在的梦之岛绿树成荫，拥有东京都内数一数二的绿地面积，成为东京都海上绿岛和著名的旅游景观，早已不复当年恶魔岛的景象。
到了2000年，东京都呢把主要的垃圾处理工作推给了地方各区，无法回收和处理的垃圾残骸再交由都政府来统一的组织填埋，如果处理不了本区的垃圾，可以通过付费交易交给其他区来进行处理。按照2008年的规定，每年接受约270万吨垃圾的江东区，一年大概能够收到2亿日元以上的处理费，区和区之间的矛盾呢，也就进一步化解了。
为了减缓垃圾处理的压力啊，区政府呢开始在居民身上打起了主意，各区都开始鼓励居民减少垃圾消耗和垃圾回收再利用。毕竟本区处理不掉的垃圾送出去是要花钱的。如今日本严苛到接近变态的垃圾分类制度呢，就是其中的产物之一。
那为了方便回收，日本很多地方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不同的垃圾分类标准，有些地方甚至要区分20多种不同的垃圾类型。数十年来，日本居民严格地执行着这些细致到难懂的分类准则，还热情主动地教身边的外国人也要学会这些垃圾分类的方法。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了巨额罚款，不法丢弃啊，可能会被处以2000到10000日元不等的罚金。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呢，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主要呢，还是靠邻里的互相监督和居民的自觉。
前往日本的游客呢，经常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啊，为什么日本街边很少有垃圾桶，路上还是没有垃圾？这是因为啊，大部分的日本人呢，都会选择把垃圾带回家，进行分类之后再进行丢弃。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在路边设更多垃圾桶这个问题的时候，日本人会告诉你，因为处理这些垃圾没有地方去要钱呢。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专辑。这期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世界那些声音。